睇到佢整个完全嘅丰富。
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
神嘅奥秘就系奥秘就系基督，
都在他里面，
都喺佢里边。
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
一切智慧知识都喺佢里边。
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有福了。
所以我基督徒有福啦，
比孔子有福啦，
比孔子有福啦。
他那个时代还不认识耶稣，
佢嗰时候仲唔认识耶稣？
他早了五百年不认识了，
佢早咗五百年唔认识噶。
但是他远远的看见这个真理，
但佢远远看见呢个真理，
看见天，
睇见天，
看见造万物的主，
睇见做万物嘅主，
要想效法这位主，
要想效法呢位主。
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效法主是效法不来的。
因为我哋今日知道效法主效法唔嚟嘅，
谁可以效法基督呢？
我哋谁可以效法基督呢？
我们必须先信基督，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
我们必须先信基督，让基督成为我哋嘅生命。
顺服他，
顺服他，
接受他的带领，
接受佢嘅带领，
接受他的支配，
接受佢嘅支配，
接受他的管教，
接受佢嘅管教。
天天把基督活出来，
一天一天将基督活出嚟。
我们不是在学习基督，
我哋唔系在学习基督，
我们是彰显基督，
我哋系彰显基督。
让他从里面出来，
让佢从里面出嚟。
Spurgeon 刚才讲斯布顿，斯布顿有句名言，
斯布顿有句名言，
他说一个神，他说他这句话讲的，他说我有一个保留啊。
我有个保留，
他说他这样讲，求上帝赦免他。他说他这样讲话，求上帝赦免他。
他现在讲这么话，上帝要赦免他。
他说上帝有个难处，
上帝有个难处。
圣经说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在圣经里面讲上帝没难成的事。
上帝有个难处，
上帝有个难处。
在一个不信他的人呢，
一个不信他的人，
上帝很难叫他儿子进去。
上帝好难叫他儿子进入去，
这是个困难，
呢个困难。
对于信主的人呢，
对于信主的人呢，
上帝很难叫他儿子出来，
上帝好难叫他儿子叫出来。
出来就彰显活出来了，把基督活出来了。
因为有就将基督活出来，将佢彰显出来。
你不信进去很难，
你唔信咧真系好难。
你信了他出来很难，
真系你信咧出来就好难。
出来不是说出来不要你了，他活出来流露出来，基督馨香自己流露出来。
呢个基督馨香自己流露出来，活出来。
所以我们往下去，我们还会提到这些，我们再看一下去啊，时间不多啊。
我们再看来时间不多。
这个儒家思想的主流的第二项，我们再看一
下。第一章。
那么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
他又写个屈原列传，
还有那个屈原列传，
对天人的关系的分析啊，跟圣经的教训相合，
对天人关系的分析对圣经教训来相合，
很奇妙啊，
好奇妙。
司马迁写的是这个史记，我想都念过啊。
司马迁写的史记，有人大家都读过。
他这个屈原列传一开始怎么说？
他屈原列传第一句点讲啊？
天者人之始也。
啊，天者人之始啊。
人的开始。
人的开始，
他说人是从天造，
人是从天造出来的。
天，中文讲天就是神了。
中文讲天就是神了。
这个主耶稣基督也只说这样讲。
因为主耶稣基督也这样讲。
我们常常说，你讲天人，天人知道，上帝都没有天人嘛。
但是以前讲天人，天人知道，但上帝没有天人吗？
圣经这样讲，我们看马太福音书看一下。
我们看马太福音书。
请诸位看马太福音书。
马太福音。
我们看二十三章。
二十三章。
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二节，
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二节，
三十四页啊，
三十四页，
好不好？找到我们一同来念一下，
我来采阅读。
二十三章二十二节哈，一道来。
人随着天启示，就是随着神的宝座和他坐在上面的启示。
坐在上帝宝座上就是上帝自己了。
坐在上帝宝座上面就是上帝自己。
可以只说天启示，只说神启示，只说上帝启示，是吧？
随着天就随着上帝起誓。
主座讲的。
这个举手讲的，
所以这里面我们提到这个司马迁写的屈原列传，
所以我又提到司马迁所讲的屈原列传。
一开始说天者人之始也，
然后又讲天者人之始也，
父母者人之本也，
父母者人之本也。
底下讲的很妙，人穷则反本，人穷就回头了。
人穷反本，一穷就回头了。
我们常常讲，人的路走进神的路开始。
我们常常讲，人的路走进就系神路开始。
Man's ascendancy is God's opportunity。就常常讲这句话，人的路走完了，神的路开始，就是这个意思。
我常常讲，人的路走完就系神的路开始，就呢个意思啊。
人穷了则反本，就回头了。
人穷就反本了，就回头。
很多人什么时候信主的？
咩？啲人咩时候信主呢？
我是一场大病，病得要死而悔改。
我系一场大病，病得要死就悔改啦。
我骂我母亲，骂我。
我妈妈骂我，
你这个贱骨头啊！
你嗰条贱骨头，
爸爸都不信，病要死才信。
好好唔信，病得要死才信。
我不知道这贱骨头多不多这里。
我唔知道呢个贱骨头，贱骨头多唔多喺呢度？
有人关在牢里信主，到监牢里布道，也有监牢里信主。
有啲人系关喺监牢里边信主。
有的失学考不上大学信主。
有啲考唔上大学就信主啊。
有的失恋信主啦。
有啲失恋信主啊。
有的失业信主。
有啲失业信主啊。
很多人都在倒霉时候信啦。
好多人喺倒霉嘅时候信主。
人穷则反本，
人穷就反本啦。
办法就回头来想，
冇办法就回头就想神。
底下更妙，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涯。
啊，
劳苦就是很劳苦重担的意思。
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涯。
疾病惨哈，未尝不呼父母。病在床就叫父母了，
病在床里面就叫父母了。
病在床叫什么？哎呦妈呀！ 没办法，老天爷啦，
没办法，老天爷。
你看这古人都写的多妙呢，
那个古人写的几妙啊，
入木三分的，可是真的真是厉害啊，
入木三分写真的厉害。
这司马迁的说，你看这是跟圣经的真理是不是相同
的？对，司马迁所写的跟圣经的真理是不一样的。
第四叫文体八代之衰的韩愈，
下边就文体八代之衰的韩愈。
考一考八代是什么东西？
考考八代是什么东西？
八个朝代什么代？你念过考过七级？八代之衰，这是韩愈韩退之。文体八代之衰，
韩愈叫韩退之，文体八代之衰。
再考虑就是跟我刚才一开始说的话冲突了。
不能
上国文课啊！
不能够再考就跟我刚才所讲的冲突了，你都不是上国文课。
东汉，
东汉
晋。宋齐梁陈隋，
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
翻译很好。文体八代之衰的韩愈，
就文体八代之衰的韩愈。
他讲原道，
他讲原道，
很多人会背原道，
很多人会背原道。
原道前面四句话就跟圣经真理完全相合。
原道前面四句话跟圣经真理相合。
第一句话叫什么？
第一句话咩啊？
博爱之为人，
博爱之为人，
行而一致之为道，
行而一致之为道，
不是博爱之为人，行而一致之为义，
行而一致之为义，
然后呢，由是而知焉之为道，
由是而以致焉之为道，
由是从这里走进去，
由这个从这里走进去的道，
足无己物在于外之谓德，就是我自我满足了，里面已满足，不要追求外面的叫做德。
我自己满足之后就不去追求外边的就叫满足。
刚才我讲过这个罪的定义啊。
刚才讲到罪的定义。
你看前面他讲什么？
你看前面讲
什么？博爱之为人。
博爱之为人。
这个真正仁爱是个博爱，什么叫博爱呢？
咩叫博爱啊？
只有神爱世人的这位神称得起博爱。
只有神爱世人，因为神称得为博爱。
全世界都被他爱在里面。
全世界都被他爱在里面。
不分了。
不分
了，
咩都不分了。
我们人的爱是有限度的。
我哋人嘅爱系有限度嘅、
啊。有分别的。
有分别嘅。
啊，有一个指径。
有一个指径。
也讲条件。
有讲条件嘅。
你爱我，我爱你。
你爱我，我爱你。
你不爱我，对不起，我也不爱你。
你唔爱我，对唔住，我又唔爱你。
你这个可爱，我就爱你。
你可爱就爱你。
你不可爱，我就不爱你。
你唔可爱，我就唔爱你。
有什么爱呢？
呢个咩爱呢？
有条件嘅。
呢个有条件嘅爱。
但神爱不是这样的。
但神爱唔系咁样。
太阳出来照好人，也照歹人。
太阳出来叫好人，你都叫歹人。
下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下雨俾个义人，你都俾不义嘅人。
我说这人不好，雨不下给他。
我话呢个人唔好就雨唔下俾佢。
雨不好，冬天太阳不照你。
我话你唔好，冬天太阳唔照你。
上帝的心比我们宽广啊！
上帝嘅心比我哋宽广。
我哋小心眼很不好。
我哋小心眼。
但是这个在博爱之为人呢，就博真正的博爱到一个地步，都包括在内了。
这个从博爱之为人，爱到地步，真全部都包括在里边。
是不是因为我们可爱呢？
上帝爱我们，是不是我们可爱呢？
我们拿镜子照照看，我们这脸。
我们拿镜照照看，我们是不是可爱？
上帝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爱。
上帝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爱。
这个爱是希腊文里面有怜的成分，可怜里的怜爱，怜爱的意思。
爱在希腊文里面有可怜的成分在里面，怜爱的意思。
可怜我们也不能行善，不能够去恶。
上帝可怜我们的人，能够行善，能够拒恶。
他爱我。
他爱我们，
但他爱我们，他并不等于他喜欢我。
他爱我们，等于他喜欢我们。
爱与喜悦是有分别的。
爱和喜悦是有分别的。
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真理吗？
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真理吗？
圣经叫我告诉我们说，你要去讨神喜悦。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要讨神的喜悦。
有没有说讨神的爱？
有没有讲到讨神的爱啊？
从来没有找，你能找到一句讨神的爱，给你十万美金。
从来没有讲到一句讨神的爱，如果找到一句，给你十万美金。
神的爱不必讨。
神嘅爱唔使讨，
他本身就是爱，他爱了你没话说。
他本身就是爱，佢爱你冇话好。
但他不一定喜欢你，
但佢唔一定喜欢你。
人非有信，人不能够得神的喜悦。
人非有信，唔能够得神嘅喜悦。
你不相信他，他不会喜欢你。
你唔相信佢，佢唔会喜欢你。
但他爱是爱你，他不一定喜欢你。
他爱系爱你，但系唔一定喜欢你。
林弟兄有十几个孩子，我比不上他。
林弟兄有十几个孩子，我比唔上佢。
他说他很有名了。
佢讲佢好有名。
我也不是无名小卒啊。
我又唔系无名小卒。
我有六个。
我有六个。
其他比赛小巫大巫差太远，
没得没得小巫见大巫。
告诉你，这六个孩子我当然都爱他了。
六个孩子我当然都爱他，
是我的儿子不爱，儿女都不爱他呢？
因为我儿女点解唔爱佢咧？唔好亦都爱，
但是我并不都喜欢。
但系我并不都全部喜欢佢哋。
这个人书念得好，
呢个人读书读得好，
爱读
爱主，
听话
听话
啊！更要紧的是听我的话，
另外之前听我的话，
我就喜欢他，
我就喜欢佢。
他听我的话他很喜欢他，
听我
的
话当然喜欢他。
如果书才念得好不爱主，我还是不喜欢他。
如果书念得好不爱主，我也都不喜欢他。
所以喜悦是有条件，
所以喜悦是有条件的，
但是爱是无条件，
但是爱是没条件的
啊。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喜悦人的献祭啊， 不如人喜悦，人听从他的话。
所以圣经里讲神喜人嘅献祭，比唔上人听佢嘅话。
所以有首诗歌说信靠顺服，说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所以首诗歌讲
我喜欢
信靠顺服，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就信靠顺服能讨他喜悦。
只有信靠与顺服能讨他嘅喜悦。
你只要看那个圣诞节刚过，你晓得那个第一首新约时代第一首诗歌谁唱吗？
你睇，圣诞节刚过，圣诞节第一首诗歌系边个唱嘅？
天使唱的。
系天使唱嘅。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什么人有平安？
咩人有平安啊？
罪得赦免得平安。
罪得赦免得平安。
以赛亚书说，恶人必不得平安。
以赛亚书讲，恶人必不得平安。
罪恶就没有平安。
有罪恶就冇平安。
希西尔怎么说呢？撒迪亚。
撒迪比亚点样讲呢？
他说，罪从前面来，平安从后面溜。
罪从前面来，平安从后边流。
平安就跑掉了，
罪来平安就跑掉
了。我没有犯罪人就没有平安，
我没有犯罪人就没平安，
没有平安你就没有办法真正享受神的同在。
你没平安就没真正有办法享受神的同在，
因为神不能与罪人同在，
因为神能够与罪人同在，
所以才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救恩，
所以就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
所以这一套这个福音的真理啊，
这个福音的真理，
我们可以从古人这些话里面我一稀稀啊，稀稀就说，很有些地方不是很清楚，但是你的注意去看，小心去读，可以读出许多福音来。
我可以用古人的话里边，小心去读，读得好多福音的道理出来。
那么特别是在原道里面，
特别在原道里边，
他讲说是行而一致之为义。
他特别讲到行而一致之为义，
这句话很重要。
这句话好重要。
我请问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讲因信称义呢？
我请问弟兄姊妹，点解我哋讲因信称义呢？
我当时也觉得怀疑，为什么讲因信称义呢？
为什么我们讲因信称义呢？
为什么不讲因称善呢？
为什么跟因
义称善恶的善
称善？
我们一信称为义了。
我们因信称为义了。
不说称为善人。
唔讲称为善人。
又不称为一个道德人。
你都唔成为一个道德人。
称好人。
称好人。
都不说称义。
称义。
什么道理啊？
咩道理啊？
我为这个事情真是研究一下。
我们要研究一下。
这个义在用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解释。
这个义用中国文化传统来解释。
是四维之义。
就是四维之一。
四维什么东西？
四维乜嘢？
礼义廉耻，
还礼义廉耻，
孝顺，咱都晓得。礼义廉耻四维，义不过是四维之一啊。
义不过是四维之一，
也是八德之一啊。
也是八德之一。
宗教仁爱，信义和平啊。
宗教仁爱，信义和平。
这个义不过是四维之一，八德之一。
因为义不过是四维之一，八德之一。
为什么称他因信称义呢？
点解我哋称佢因信称义呢？
通常讲称为善不是更好吗？
我哋不是讲称为善人不是更好吗？
善人呐、啊，
中文讲善人善人。
你要知道，当初翻译圣经的时候，的确是煞费苦心啊。
那当初翻译圣经的时候，的确系煞费苦心。
有上帝的智慧与他们同在，
有上帝嘅智慧与佢同在。
他会想到这个义什么意思呢？
佢想到个义咩意思呢？
是罪的反面。
就罪嘅反面。
罪什么东西？
罪咩东西？
过犹不及，
过犹不及。刚才我说
过犹不及是罪，
过犹不及是罪。
那么你找一个字来跟过犹不及相反，
找个字跟过犹不及相反，
找来找去从原道里找出来了，
找来找原道找一个字出来。
博爱之为人，
博爱之为人，
行而一致之为义，
行而一致之为义。
你看这些行而一致之为义，
行而一致之为义。
什么叫行而一致呢？
那个行而一致呢，
就是做的恰到好处，
走得恰到好处，
也没有过分。
没有过分，
没有左倾，没有右倾、啊，
没有左倾，没有右倾，
没有过犹不及，
没有过犹不及，
行而一致，
因为行而一致，
行而一致之谓义，
行而一致之谓义，
所以把这句话找出来了，
所以这句话揾出来，
翻作因信称，
翻作因信称义。
当然有人就用这个字形学来解释了，
当然有人用这个字形学来解释。
这个义的上面一个羊，羔羊底下一个我，羊把我盖住。
这个义上面有羔羊，就是羊在我上面，
都披带
就披戴基督的意思。
不要这种解释，有人这样讲，但要点是这个义的本身的意思是叫行而一致，
一个义的本身意思叫行而一致，
所以行而一致之为义，
行而一致之为义，
过犹不及之为罪，
过犹不及之为罪。
什么是罪的相反呢？
咩系罪嘅相反呢？
恰到好处，
恰到好处，
不偏左不偏右，
唔偏左唔偏右。
以赛亚书里告诉我们说，
以赛亚书里讲我听，
主虽然艰难当饼给你吃，
主虽然艰难当饼俾你吃，
困苦当水给你喝，
困苦。当水杯的好
但是你的教师却不向你隐藏，你的教师老师却不向你隐瞒，不向你隐藏。
但是
teacher, 教师，
你的教师可不可以向你隐藏？
你的听见，你的听见后面有声音说，
你的听见后面有声音讲，
这是正路，
这个是正路，
要行在其间，
要行在其间。
是说不要偏左，不要偏右，
唔好偏左，唔好偏右，
那就是正路。
呢个叫正路，
正路就是中庸之道。
正路就系中庸之道。
中国人懂得中庸之道，
我哋中国人懂得中庸之道。
没有过犹不及，
冇过犹不及，
因为是行而一致，
因为行而一致。
这些都是跟这个古人所说的话，实在讲福音的真理暗合，暗中相合。
呢个中国古人所讲道与福音嘅真理系 合相合。
他说由是而知焉之谓道，什么叫道呢？就是走这个爱跟义的道路。
由是然知之谓道，
那么爱神就是爱，
神就是爱，
耶稣就是我们的义，
耶稣就是我们的义。
你看由神和耶稣的这走来就是道，
由神到耶稣走来就是道。
这方面合乎福音真理啊，
这个方面是否福音真理？
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
记得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
讲到得永生的方法，
讲到得永生的方法，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你独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又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又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这个就是永生，
永生基于两个认识，
永生基于两个认识，
认识神认识主，
认识神认识主。
那么这句话都在里面，
这句话都在里面了。
不爱之为人，
不爱之为人，
这个就是道，这就是耶稣，这是我们的上帝神，
就是我们的上帝神。
因为那讲到不爱之为人，只有神成为真正的不爱，
因为讲到不爱之为人，因为只有人只有神的爱
之为义，
行义，以至之为义。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义，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义。
他在地上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
在地上没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
这是那个跟他同钉十字架强盗做的见证，
这个跟他同钉十字架强盗所做的见证。
那个定他死罪的审判官说，我查不出他有罪来讲了三遍。
这个定他判他死罪的审判官讲，我查不到有什么罪。
执行死刑的那个百夫长说，哎呀，这真是个义人。
执行死刑的百夫长讲，他真是个义人。
他找出一点毛病来，
找不到的毛病出来，
他是个义人，
他实在是个义人。
这才行而已之，
他在行而已之，
不爱之为人，
不爱之为人，
上帝说的，
只有上帝讲的，
说神说的，
只有神讲的。
行而已之之为义，
行而已之之为义，
说耶稣，
这个耶稣所讲的。
由是而知焉之为道，从这个方向走下去就是道。
由是而知焉之为道，一个方向走下去就是道。
耶稣说，
耶稣讲
道路，
我是道路。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
若不藉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
然后主乎己乎在于外之谓德，什么叫道德的德呢？我自我满足，我里面满足了，不需要在外面追求东西。
咩叫道德的德？就系我里面自我满足，我自我满足就唔使追求外面嘅东西。
为什么自我满足呢？
怎样自我满足呢？
因为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满足，
因为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满足，
里面有了，不要在外面去吃喝嫖赌，那用不着了。
里面有就不需要去外面找这个找这个食喝嫖赌，
荣华富贵也不能吸引他，
荣华富贵都不能吸引他，
里面满足，
因为里面满足了，
叫道德，
一个道德。
你看古人这些，他虽然不认识耶稣基督，他这个真理说的都是头头是道。
所以古人虽然认识耶稣基督，但是他真理讲得头头是道。
我再说的加上了福音的真理进去了，
我们再将福音的真理加入去，
这些人道都活了，
这些人道都活了。
然后再看一下理学家，这个理学宗师叫做朱熹的诗也很有意思。
再看一个理学家宗师朱熹的诗，这个很有意思。
跟圣灵充满都有关系。
这个跟圣灵充满很有关系。
你会相信吗？
你相信吗？
很有意思、啊。
很有意思、
啊。朱熹啊，这个人是理学家了。
朱熹一个理学家。
他有两首诗我很欣赏。
他有两首诗我很欣赏。
一首叫做《观书有感》。
一个叫做观书有感。
一首叫做《泛舟》。
一个叫《泛舟》。
这里面讲到生命的活水。
一个讲到生命的活水。
讲到圣灵充满。
一个讲到圣灵充满。
你说你牵强附会。
一个牵强附会。
但实在你可以解释的这样解释了。
但你会这样解释。
我再说，他当然不认识谁耶稣，他当然不认识耶稣是谁。
他到底是耶稣还是谁？
也不晓得圣灵的工作，
也都不晓得圣灵的工作，
很奇妙，
但是 OK 没有。
神也在各从不同的时代里面把上帝的智慧天启，刚才讲上帝的启示在人心里，
然后不同的时代上帝将一个智慧赐给人的心里边。
那么他这个观书有感一首诗啊，
观书有感一首诗，
地板太小了，
他板太小不能够。
他意思说，他说半亩荒塘一鉴开，就是有一个水塘啊，在那边一个塘，
他讲到半亩荒塘一敞开，
那么天光云影共徘徊，天上的光啊反射在这个池塘里面，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去哪得清如许，问他为什么水这么清呢、啊、
问去哪得清如水，
为有源头活水来，
为有源头活水来，
因为有活水来了，
因为有活水来了。
说这个里面一直都是活，都是清的。
这个一直里面都是清的。
你这池塘里面一直流来，从山上水流下来，流出，是像约旦河一样，不是那个死海。
这个池塘里面水都轻轻由山上流来，好似约旦河嘅河水一样，唔系死海。
活
水，呢个生命嘅活水。
当然，我们他当时所讲的不晓得什么意思了。
当时我所讲的唔知咩意思啊？
看书看到这就写出来了。
他睇书睇到就写出来。
是我们可以运用它。
嗱，我哋运用佢。
我们可以运用我们的丰富的、非常深厚的文化背景。
我哋可以运用我哋非常丰富深厚嘅文化背景。
来向这些中国知识分子传福音。
嚟向呢个中国知识分子传福音。
告诉他说，我们现在传的福音不是靠外国来请，不是外国货。
我哋同你讲，呢、这个我哋所传嘅福音唔系拍来宾，唔系外国货。
土生土长
嘅。系土生土长嘅。
里面可以出来。
里面可以出嚟嘅。
说实在话。
讲实在话。
传道传了三十年，我。
传咗三十年。
短短的三年已经很深的感触。
短短嘅三年已经好深嘅感触。
始终人家总觉得是洋教，中基督教。
呢、这个中国人觉得呢个基督教总系洋教。
就看到是中国的教会，跟光景也小。
看到中国教会光景就知道，
一般都是荒凉的。
一般都还封了。
什么原因呢？
没有原因呢？
就是始终不能够把这个福音的种子撒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
对，其中两种福音种子撒在一个中国文化的土壤里边，
不能够生根开花结果，
不能够生根开花结果，
都是外国搬进来的，
都是外国搬进来的，
一套东西都是西方学来的，
一套东西都是西方学来的。
对中国人是否真的合适？
对中国人是不是真的合适呢？
从来不讲究，
从来不讲究。
一讲到中国东西都是假神，假神都是代假。
一讲到中国东西都是假神，假神拜假神。
一句话把中国文化否定，
一句话将中国文化否定。
但是我们。身为中国人呢？
但是我身为中国人，
我承认我们是得天独厚的民族，
我哋得天独厚嘅民族。
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所谓土生土长的方法来传扬耶稣基督，
我哋可以用
恩惠的福音，
我哋可以用我哋土生土长方法嚟传扬耶稣基督嘅福音。
福音的基本的道理一字都不能改变，
福音基本道理一字都唔能够改变。
但是传扬福音的方法可以日新又新，
但系传扬福音方法可以日新又新。
特别是要用运用活用活用中国的文化，
特别系运用活用中国嘅文化。
中国人觉得这个不是从外来东西，是我们自己可以有的。
其中人觉得呢个唔系外来嘅，系我哋自己可以有嘅。
啊，每一个这个民族都有他的自尊心，
每个民族有佢自尊心，
我们要好好运用。这份
我们好好运用这一份，
把福音传开，
将福音传开。
那么泛舟那首诗歌怎么写？
泛舟来是怎么写呢？
他说昨夜江边春水生了，江边春天水生了，
昨夜江边春水生，
蒙这个他讲蒙童巨舰一毛轻，就是大船啊好像一个毛那么轻，
一条大船
好像毛一样那么轻，
一条大船好像毛一样轻，
很轻，
大船浮起来好轻。
他说向来啊，向来浪费推力，向来推呀、啊、推就非常用力都没有用，
向来推也是用力都没用，
此日中流自在行，今天哎呀走得很自然了，
根本走得好自然，
这就是圣灵充满，
叫圣灵充满了。
你看假如没有圣灵充满你怎么做工？
如果没有圣灵充满你怎么做工呢？
你怎么讲道？
怎么讲道呢？
怎么治理教会？
怎么治理教会呢？
怎么样引人归主？
怎么引人归主？
做了不小费多少力气一点效果都没有，很低很低，勉强才做，
做一点力气一点效果都没有，
用圣灵在里面带领啊，这是活得不得了，
有圣灵在里面带领，
随便讲什么他一听都信，
随便讲他听了都信。
我告诉你，宋尚杰博士有一个件事情才妙。
我昨天宋尚杰博士有一件事情很妙。
听那个石兴我牧师有问题，不要认识石牧师告诉我，一个姓石的牧师告诉我。
这个石牧师话俾我听。
那个宋尚杰讲道说那个国语，他是福建国语。
他宋尚杰讲道时候用福建国语。
讲的人家听不大懂嘛。
听啊听唔太懂啊。
这个翻译的人一个给他推下去，下去下去推了几个下去。
这个翻译者一个推落去，一个一个落去。
一字不对一般推下去了。
一字不对都推落去。
石兴我牧师给他推下去了。推完了第三个推下，第四个没人敢上来。
第三个推下，第四个不能上来。
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怎么样？
用福建的官话向上海人讲道。
用福建的官话向上海人讲道。
没有人听得懂说什么。
底下冇人听得懂讲乜嘢。
讲完了道，他呼召。
佢讲完呢度，佢呼召。
啊！几十上百人出来跪在痛哭流泪。
几百人出来跪喺度痛哭流泪。
他根本听不懂他说什么。
根本听唔到佢讲乜嘢。
他会悔改认罪。
但系佢悔改认罪。
你看奇妙唔奇妙？
你想奇妙唔奇妙咧？
不会，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你不要笑话他啊！
所以你中间弟兄姊妹唔好笑佢。
这不一定是好榜样。
呢个唔系好榜样。
但是有圣灵的工作很。
但系圣灵工作好奇妙。
真是很奇妙。
真系好奇妙。
所以这他这个诗，我想就是，他说平常一个船在那，怎么推都推不动，哦，水一升啊，春天水上浮起来了，就很自由了。
平时条船推点都推唔到，但系水升上嚟浮起嚟就可以推动了。
一幅圣灵充满了很自然的图画。
一幅圣灵充满好奇妙的贴图画。
我们可以从中文的诗词文章里面找到许多材料。
我哋
来帮助说明福音的真理。
我哋可以从中国人嘅诗词找到好多材料，帮助说明呢个福音嘅真理。
啊，人家听起来就不会格格不入啊，
听起来就唔会格格不入。
还有这个圣主康熙啊，一时正道，你应该知道。
圣主康熙一时正道，
一个叫深深万象，一个叫公。
深深万象，公求十架。
今天实在没有时间去写了，我以后把它或者是写一些，以后再印出来送给你们看。那是一部救恩的蓝图，写得很清楚。
一个救恩的蓝图写得好清楚。
救恩蓝图一目了然啊。
救恩蓝图一目了然。
还有底下我们看第六看一下。
第六我睇睇。
这边是保镖啊，你看看。
这边到这边啊。
到几点？
三点十分。
哦好。嗯、这个第六说家喻户晓的千字文，你晓得中文也念的千字文。
家喻户晓的千字文，你中文读过千字文。
我这个从六岁起啊，开始在家里念四书五经啊。
我六岁开始就在家里读这个四书五经。
头都念大了。
你们头都念大呀？
我也不懂的时候，那叫你死背。那个老师教你，哎呀，打手板打得厉害，哇！
嗰时又唔识，我只系背，呢个打手板打到好厉害。
很小就教我们念很多怪怪的字啊。
好少话叫你念好多怪怪嘅字。
我到现在还不会忘记一个字啊。
我到而家仲冇忘记一个字。
我有个字写在这儿，你们会念吗？这个念什么？这个念什么？ 哎呀，不错不错，是啊，好啊，我都是练胸的，胸九，胸九，到现在听很多人练胸九啊。我那小时候，我那是七岁八岁的时候，老师写些怪在里面，什么事？那些我那个时候真是很妙啊，班上也班上啊，我们那个是。练三年级的小学三年级老师就很严格了，
需要上两个老师
不好就打一打手板，
需要上两个老师有严格一年级
老师上来写两个字在那儿，
写两个字在那
怎么念
你们懂，
全班胸九，全班胸
九，全班的都空脚，
一班五十七个人，
一班七个人
过来，一个过来念，
一个过来，
第一个过来念，
第一个过来都
念，他一念胸九，
然后空脚
打一下，
打一下，
第二个过来了，
第二个过来，
第二个很聪明了，
第二个好聪明，
哎呀，这个胸不念胸就念那边了，
胸九，你碰我一边，你另外一边，
有九有九
有九有九，
这有九啊，
有九，
他打两下，
打两下，
第三个第三个过来，
第三个过来。
糟糕，胸有不对，有有不对，
空有不安，有有不安，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不知道，
不知道啊，
不知道打三下，
打第四个打上了，
打第四个过来了，
第四个过来，
他算算，打一下好，两下好，三下，
那只要打一下，打两下，
打
上完
了，
打一下了，
胸九，
空脚，
轮到我来了，也胸九，
轮到我打空脚，有一下。
打完了，
都打完了。
老师上面写个西域序第四声，
首先谁要念？应该读个语字。
怎么念序？从来没听过的、啊。
怎么读个语字呢？
我们那时候叫做王韵武小词典，王韵武的那种四角号码，翻一个翻一翻，哎，果然是序，不敢讲话了。
当时翻一个王文英的《水浒传》里面，翻翻他当年读个语字。
打五十多年了，这一打一下来了，一辈子都不忘。
这个打一下一辈子都没啊，都给他。
这千字文啊，我们也不会背呀、啊。
千字文我们都会背。
一千个字，
一千个字，
四句四十一句句。
这个几？这个结
构。到现在都不懂为什么。
我而家都唔知道。
中国有个叫做诗赞羔羊。
中国有个叫诗赞羔羊。
这什么道理？我到现在不懂。
因为咩道理咧？我而家都唔知道。
打很多的解释的，你看也不懂。
查好多解释都唔知道。
诗赞羔羊。
咩叫诗赞羔羊咧？
基督徒的话。
要基督徒的话吗？
这被杀的羔羊，真的值得我们赞美。
被杀的羔羊值得我哋赞美。
中国古人怎么晓得诗赞羔羊呢？
中国古人你们记得诗赞羔羊？
他为什么不写诗赞黄牛了？
那个不是，你怎么不写诗赞黄牛呢？
不懂啊，
真的不懂啊，
很奇怪啊，
好奇怪，
他到现在都不懂这是上帝的启示，当然上帝的启
示，就现在都不知道这个上帝的启示。
诗赞羔羊，
诗赞羔羊，
用诗赞多妙，赞美诗，
用诗赞多妙的赞美诗。
我写了两百首那个诗歌在我们基督家里用了。
我写了两百首赞美诗，
用这个
基督家用，
就用的习惯上我就配词哈。
我用习惯上的朋友配词。
我现在想写第三本就要用这个诗赞羔羊。
我想第三本用一个诗赞羔羊。
很好，这题目用好吗？
这题目也好。
万民受羊不如诗赞羔羊啊。
这个诗赞羔羊，
万民受羊是西方的，诗赞羔羊是中国的。诗赞羔羊啊，这到现在我不懂，他称颂救主诗赞羔羊。还有呢，人际关系的五伦更奇妙。
从人际关系的五伦从前的。
对不对？你应当知道。
反应基本应该记得。
我们的五伦呢、啊？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还有一个什么伦？夫妇啊，这五个伦里面完全合乎圣经里所讲的神跟人的关系。
我哋中国人讲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完全合乎圣经嘅关系。
你看翻翻圣经晓得。
你睇睇翻翻圣经就知道。
真是很奇妙，
真系好奇妙。
这个神人的关系完全跟中国的五伦相合。
神人关系完全跟中国嘅五伦相合。
我们看一看几处经文，看一下。
我睇几度，
有点印象啊。
几处圣经。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
先看哥林多后书。
哥林多后书第六章，
第六章，
六章这个十七节和十八节，
十七和十八节。
我们领师的弟兄一直叫我们多念圣经，实在太好了。
我领师弟兄也给我多读圣经，实在太好了。
我们也来读一读，好吧？
我来读一读。
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十八节，一道来。又说，
要是
你们不要
从他们中间出来，
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
要
做
你
们
的父，
你们要
做
我
的儿女，
这是
全能的主下的。
我们跟主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
我们跟主的关系，父子的关系。
他是父，我们是子女。
他是父，我们是子女。
这个姊妹们不要不要觉得不愉快啊。
这个姊妹们觉得不要觉得不愉快。
这里是讲儿女，儿女都有的。
耶稣讲：儿女儿女，
哎父子啊，子女都在内啊，
子女都在内。
保罗写信他讲：弟兄们，弟兄们。
保罗写信的时候都讲：弟兄们，弟兄们。
我们的教会有个姊妹就给我 complain， 他说：老实讲，没想到我们有姊妹啊。
我哋教会有姊妹向我 complain， 点解老是唔想到我呢、这个呢、这个姊妹？
但是我想保罗写这个话是包括基督徒在内，弟兄们只说所有基督徒弟兄姊妹都在内啊。
但我想保罗这个话包括弟兄姊妹。
那么这是父子的关系，
这个父子的关系。
看约翰福音书十八章，
约翰福音第十八章，
约翰福音书第十八章，
第十八章。
你们看三十六节和三十七节，
三十六和三十七节。
我们找到还是一同来念一百五十六页，
一百五十六页。
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
十八章三十六节的福音，
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见证，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谁而生？
也为谁来的世界？
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信我的话。你看这里面讲到什么君臣的关系，
这里面讲到君臣的关系，
他是王，
他是王，
是他的臣仆啊，
我们是一个臣头，
那就是君臣了，
这个就是君臣了，
也有父子也有君臣了，
有父子有君臣了。
你看以弗所书第五章，
看以弗所书第五章，
这个大家最熟的了，
这个大家最熟的了。
以弗所书第五章，
以弗所书第五章，
我们看这个第三十节，
第三十节
到三十二节，
到三十二节。
以弗所书第五章两百七十四页，
两百七十四页。
第五章第三十节，你倒来念。
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可见夫妻的关系就是基督和教会，就是基督徒的关系。
快看到这个夫妻关系，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父子、夫妇三个轮都有了。
关
看下面，
夫妻、夫妇三个轮都有。
看约翰福音书二十章十七节。
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七节。
约翰福音书二十章。
约翰福音二十章。
二章十七节，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怎么说呢？
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怎么讲呢？
十七节，我们再来念。
我来猜到。
耶稣说：“
不要摸我，
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记载耶稣称门徒叫弟兄。
这个圣经里面第一次记载耶稣称门徒为弟兄。
他是出熟的果子。
对，出熟的果子。
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第一个从死里复活。
你说，哎，耶稣以前很多人从死里复活啊。
对啊，耶稣以前很多人从死里复活的。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拉撒路死里复活。
拉撒路死里复活。
管会堂耶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
耶鲁女儿从死里复活。
拿因城寡妇的儿从死里复活。拿因城，
拿因城的寡妇从儿子从死里复活，
至少三个青年从死里复活，
至少三个青年从死里复活。
耶稣基督亲手行的神迹，
对，耶稣基督亲手行的神迹。
但是那些人复活之后又死了，
但是那些复活之后又死了，
他并没有活到永远，
并没有活到永远，
唯独耶稣基督，
唯独耶稣基督，
他曾经死过，
他曾经死过，
现在活了。
应该活了，
而且活到永永远远，
以前活到永永远远，
这才是真正从死里复活。
这个真正从死里复活。
这严格的说，正确的说，人类中间只有一位耶稣基督，这位神儿仁者是真正从死里复活。
所以应该讲，只有耶稣基督才会从真正死里复活。
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称门徒叫做弟兄。
他从死里复活叫称门徒为弟兄，
这很奇妙。
这个很奇妙
啊！我们再参考这个罗马书八章再看。
我们再参考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
要看的是八章二十九节，
八章二十九节，罗马书。
八章二十九节，你倒来念一下。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你看，耶稣基督又是长子。
耶稣基督是长子，
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众子，
我们耶稣基督是众子，
他是长子，
他是长子，
首先复活的，
首先复活，
出熟的国，
出熟的国子，
很奇妙，
好奇妙。
你看这是什么关系？兄弟的关系，
这是弟兄的关系，
君臣、父子、夫妇、兄弟，
君臣、弟兄、 啊，夫妇兄弟，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
还有一个朋友，
约翰福音十五章，你知道的，
约翰福音十五章，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十五章我们要从十四节、十四节、十五节怎么念？
我念第十四、第十五节。
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四节，一道来。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弟兄姊妹，这个就看到属灵的五轮呢。
弟兄姊妹，我睇到一个属灵嘅五轮：
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
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
所以我们中国人是耳熟能详啊，谁都懂得这些东西。
我中国人系耳熟能详，每个人都懂。
圣经这里就是如此。
圣经这里就系咁样。
你想拿这样去解释神的话？
你拿咁样去解释神嘅话？
中国人觉得非常亲切。
中国人觉得非常亲切。
真的有亲切感。
真系亲切感。
而且就是古人所说的五轮。
这个古人所讲嘅五轮，
就是表现在神人的关系上。
表现喺神人嘅关系之上。
那这个五轮我再说明一下，这五轮分别代表神的五种神性。
这个五轮分别代表神五种神性。
君臣什么关系呢？
君臣系咩关系呢？
说明神的公义。
说明神嘅公义。
因为圣经说公义是邦国高举。
因为公义系邦国高举。
在国度里面讲公义。
在国度里面讲公义。
这君臣是指着公义说的。
所以君臣系指着公义所讲嘅。
父子呢？
父子呢？
讲到慈爱说的。
讲到慈爱所讲
嘅。浪子回头的时候，父亲赦免他一切，是代表慈爱。
浪子回头时，父亲赦免他一切嘅罪恶。
夫妇代表什么？
夫妇代表咩呢？
代表神的圣洁的神性。
代表神嘅圣洁嘅神性。
夫妻的关系是最圣洁的。
夫妻关系系最圣洁嘅。
最圣洁的。
最圣洁嘅。
那是预表神跟人的结合而为一的。
呢个预表神嘅人结合为一。
父代表圣洁的啊，兄弟代表神的神什么东西？
兄弟代表咩呢？
代表神的怜悯的心。
兄弟代表神怜悯嘅心。
大哥的总是怜悯弟弟妹妹。
就大哥总系怜悯弟弟妹妹。
怜悯的心。
怜悯嘅心。
朋友呢？
朋友呢？
讲信实。
讲信实。
做朋友，你说人有没有信实怎么做朋友呢？
我没信实怎么做朋友呢？
这分别代表五种神性，
所以分别代表五种神性。
神性有多方面，多彩多姿啊。
神性啊，多方面，多彩多姿。
基本方面这五样，
基本有五样，
有的是公义，
有公义；
有的慈爱，
有慈爱；
圣洁，
圣洁；
怜悯，
怜悯；
信实，
信实。
分别在这五种关系上都表现出来，
分别在五种关系上都表现出来。
我举这些例是说明帮助我们向这些中国人知识分子传福音的时候很好用的啊。
我举例来帮助你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好好用的。
那底下还有一个政治典范的那个礼运大同篇，
底下仲有一个政治典范嘅礼运大同篇。
对，前面时间我都用过了。两点二十二分，对不起，我都用了过一点。这个时间过了，我马上要结束了。这个讲政治典范的礼运大同篇，
政治典范礼运大同篇，
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一套啊。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一套。
你去仔细读起来说，真是等于说是个基督徒的啊，一个。可以说是待人接物的一个很好的典范。
直接到嚟，佢只系基督徒待人接物一个好好嘅典范。
就我所知道，多年以前在联合国里面的时候，
多年以前联合国里边，
我们曾经送过他一个这个礼运大通篇。
我哋曾经送过他一个礼运大通篇，
一个是一个刻在一个石板上啊，
放在一个石板上面。
现在已经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
那么这个礼运大通篇里面呢，
这个礼运大通篇里边
讲到道，讲到大道推行的时候什么样？
讲到大道推行叫点样？
那实在是最后就是一个天下。大同了，
最后要天下大同了。
这个是警戒，就跟我们早上有讲到以赛亚书里讲到将来新天新地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缩影在里面。
一个将来的三天三里有个小小缩影在里面。
今天我们有时间再详细讲这个了。
在今天没时间讲详细讲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汉星象学家刘向。
另外一个汉星象学家刘向。
可能是最早朝圣者东方博士之一。
可能是最早朝圣的东方博士之一。
你看到这个又讲的确实有点断章取义，
有还有个好像有点断章取义，
断章取义会不会这个牵强附会？
会不会牵强附会呢？
有些根据的，
有些根据的。
我根据一个圣经学者他的考据，
我根据一个圣经学者的考据，
提到这个东方博士中间的，
提到东方博士中间，
这个博士 Wiseman 实在就是一个星象学家，
那个博士其实是个星象学家，
我觉得那个是星象学家了，
这个星象学家
不是普通 Doctor 啊，
不是普通 Doctor。
那么这个是只有当时的他那个时候耶稣降临是在汉平帝年间，
耶稣降临在汉平帝年间，
那个时候只有中国人，
那时候只有中国人。
他有可能从远远的迢迢万里去，
可能
到中东去，
远远的啊，迢迢万里到中东去，
走那条丝路，
走
那
条丝路，
讲的希伯来那个丝路，
走个丝路，
到从中国到当时在陕 这个西安那个地方，
在中国西安的地方，
那个地方从到耶路撒冷那
边，到耶路撒冷去
那条路啊，
一条路
当时只有中国人能够走，
当时只有中国人能够走。
中国有罗盘发明，
中国人有一个罗盘发明，
中国有很好的星象学，
中国有很好的星象学。
这个刘向就是当时一个星象学家，
一个刘向就当时一个星象学家，
读他的书啊，
读他的书，
他叫伪书，经纬的伪，伪书啊，
他叫伪书，
里面就讲到，一直讲到东方有个星，
那个东方有个星
叫做景星，
叫做景星。
我们讲景星庆云的景星，现在你看那个讲了耶稣讲了一个大星，那个星那叫景星，
有个景星，
景星是王者之星，中文叫做王者之星。
景星是王者之星，
代表国王，一个王，
代表国王一个王，
新生之王，
新生之王，
万王之王的王，
万王之王的王。
中国人看到一个星在那，
中国人看到一个星在那，
一直准备要去找寻，
一直去找寻。
在刘向的书里面提到这句话，
在刘向的书里面提到这句话，
要寻找这颗星，
要寻找这位星。
而刘向本身那时候在汉朝的时代啊，
刘向在汉朝的时代，
那时候这个开通西密西域，就朝向西方开了。
对，从那个西方，
中国的丝路从那条路丝路通经过去，
中国的系统一个系统通过去。
有人就推测，那个时候很可能刘向就是东方博士之一。
但这个时候可能就刘向就东方博士之一。
当然没有更有力的证明了，
但是更有力的证明。
我们这样讲，写个可能在那，你看到
我，所以写个可能在那里，
其他都没有可能，就这个可能。
其他都没可能，只有这个可能，
需要保留一下，
需要保留一下，
等待将来哈，
等待将来
学者考古家去证明了，
等待神经学者考古家去证明。
那么这个是今天没有时间的提了。
那个
最后一个呢，也今天已经时间过了，我就留到明天，叫陶禅，陶如入禅的例证。
最后一个就是陶如入禅的例证，
这非常重要，
这个很重要，
牵涉到佛教，
牵涉到佛教，
跟中国的儒家的思想，
跟中国儒家思想，
以及我们福音的关系，
以及福音的关系。
我想这个留到明天来，
留明天解释。
很抱歉了，主持人告诉我说要留点时间来发问题。
好抱歉，主持人告诉我留点问题来给你发问。
我不晓得下面是怎么样，下面接下来就休息是吧？
休息，休息。
到三点十分才有是吧？
三点十分才有，
那还有点时间。假如有愿意的话，我可以留下来，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发一发，好吗？
他愿愿意留在这里，寇牧师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他。
不哦、我们所讲刚才提到圣灵，就是说那种形容圣灵的工作，比方那春水生的什么哈，他那个讲浩然的，我和孟子在讲我善养物浩然之气什么也的，我们不能说那就是，我们只能说他古人有这种想法，有这么个境界，但是到了基督徒这个境界变成实现了，它都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我们不能肯定说那就是圣灵，我们不能这样讲啊，所以我刚才解释的是一种远景，一种象征，但是我们可以达到，基督徒可以达到那个境界。啊，呀，也有很多，是，你说是怎么样？一些节书讲圣灵，讲那个极大的军队，你讲那个极大的军队，哦，水漫过筷子骨，一，那是慢慢水，那是讲圣灵，那很清楚圣灵，就越来佛就佛，到后来就说就是你讲。跟那个春水生有道理，很好，很好，这个意思很好。假如如果愿意犯一犯，你如果留下来可以谈谈，有什么问题？